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约翰二书，主旨呢就是行在真理中。我们知道它是新约中非常短的篇章，它大概少于300个希腊字，它大概会写在一张蒲草纸上。当时呢有一些假教师，我们说那是在第一世纪末诺斯底主义兴起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这些假教师，他们组成的巡回布道团，他们就到处的去招摇惑众。约翰就写信来警告教会不要接待，也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非常大的版图，稳定的局势，有通用的语言，因此很适合这个旅行，也很适合思想的传播。那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一些假教师，那到约翰三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真正的神的仆人，他们就到各处，他们去宣扬主道。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从第13章开始，你就会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被安提阿教会拆派出去，还不只是一次的宣教旅程，保罗一共有3次的宣教旅程，甚至于到第4次他以囚犯的身份上告于罗马皇帝的时候，他经过许多的波折，但是呢他也到达了罗马，在那一路上他也在传神的福音。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到了一个城市，可能呢基督徒不多，那他们会打听到有哪些是信主的人家，他们就敲他的门，然后呢那些人家呢他们也就很乐意的来接待。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就带领了吕底亚的全家来信主，那么吕底亚后来就接待了保罗和希拉。当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那就是该由来接待他。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是耶孙来接待他。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接待这些神的仆人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家庭，在初代教会是非常的普遍的。约翰呢，他一开始他没有说他的名字，但是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很特别的。当然小字就是说这个太太呢或作教会和他的儿女。好，你会看到这个作者他的职分他是长老，那么他写一封信，我们也是这样的接受，他应该就写给一个教会。那如果说写给某位女士的话呢，那根据内文我们看到，不论是对爱的表达，不论是对爱的劝勉，那我们会觉得对一个真实的一个女士好像不是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个受信人他就是一个教会以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蒙爱的教会，所以在第一节说做长老的，我们可以说他应该就是使徒约翰了。约翰他写信给一个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他说呢，我诚心所爱，教会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是我爱你们，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所以这是一个蒙爱的教会，世上最先应该是基督爱教会，教会是心腹，基督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他就为教会来设计这样的一个所谓蒙拣选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是在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呢被拣选的。以弗所书1章第4、5节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所以你我被拣选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然后神的仆人爱教会。特别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8节，保罗对这些弟兄姐妹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 保罗非常清楚的坦诚的把他爱弟兄姐妹的心在这个书信当中表露无遗。教会是蒙拣选，是蒙爱的，不单是基督爱教会，不单是神的仆人爱教会，更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信徒爱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这里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受到这样的爱吗？我们是不是活在这样的爱中？如果我们当中是做主的仆人的，我们是传道人的，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圣工的，我们是爱教会吗？或者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参与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生活，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喜乐吗？我们是彼此相爱吗？爱就是一个指标。当我们进入神的家，当我们过教会的生活，你没有爱，你没有办法过下去啊。在约翰福音21章，当耶稣在挽回彼得之后，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的问，彼得三次的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每一次回应爱主的时候，耶稣就交付工作，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原来爱是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根基，也是一个侍奉主的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聚会，我们小组，家庭，我们听讲道，我们参与查经，可能我们有很多宣教的，我们有福音队，然后我们一些探访，然后我们有聚餐，我们有爱宴，然后有很多很多教会的活动。但是如果平心自问啊，教会的活动其实远不比外面社团的活动来得精彩，你说是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却那么喜欢来到教会，或者说来到这一群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盼望礼拜六可以赶快来，因为礼拜六晚上有小组，礼拜六晚上有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盼望礼拜天赶快到，为什么？因为到主日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可以敬拜神，我们还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问候。没有爱，这群人聚在一起做什么？这个就是教会生活，因为我们爱教会。当教会出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难过。当教会有一些感觉上好像是在爱里面出现了一个裂缝的时候，或者人与人不和，或者碰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的一些问题产生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就会很难过。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真实的爱就是天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呈现。当然我们要晓得主仆爱教会，因为他是牧人啊，因为他是牧者。在约翰福音10章，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爱羊爱到一个地步，可以为羊舍命的。他是好牧人，他不是雇工。雇工的爱有限度，雇工的爱呢不真诚，但是牧人的爱那是真实的。这地方一开始第一节讲到爱，讲到基督爱教会，讲到主仆爱教会，讲到信徒爱教会，好美。这就是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家，每一个教会都充满着爱，巴不得你我都是这个爱的付出者，也是爱的领受者。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6节，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也会看到在2节第3节，使徒约翰呢，他说他是为着真理而爱，他不是一个糊涂的爱，他不是一个溺爱。这个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问安语呢，它不是用祷告来呈现，也不是用盼望来呈现，一开始就是充满信心的肯定。我写信给蒙拣选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和他的儿女，然后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一开始你会看到这个问安语是带着信心的肯定的。平常特别保罗书信啊，他的问安就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里你发现他加上了怜悯，恩惠、怜悯、平安， 我们何等的需要主的怜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要忘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面对的所要驳斥的是那个诺斯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异端，在引诱人，在蛊惑人，他们否认了这个神的儿子的身位。这地方非常清楚说，这样的祝福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这个问候语里面说，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原来爱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爱也不是一个凭己意凭血气而行的。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啊，当一个人爱的时候呢，或者男女双方做情侣的时候，爱爱爱爱到一个地步，非都没有办法难舍难分了。但是呢，有问题出来的时候，爱就转成了恨，然后这个恨就产生了非常可怕的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事件，也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忍呐。夫妻也是一样，家偶天成，到最后家偶就变成了怨偶，曾几何时爱不见了，所随之而来的是冷漠。但是约翰说，爱你们为真理的缘故，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爱你们，我很爱你们，但是我是在真理的根基上爱你们。那这样的爱有提醒，有警戒，有关怀，有引导，这样的爱是一个全面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有福的确据呢，是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是在真理和爱之上与神相交，领受祝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他说这些犹太他的同胞啊，还不认识主，还不能接受耶稣的，那么他们是有热心却没有真理，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真理是何等的重要，真理的确成为所有一切的根基啊！你在真理之上，你的热心就有了依据了，你在真理之上，你的信心就达到那个正确的信心的信仰的对象了，你在真理之上，你所盼望的也是那位真实的了，所有一切都呈现为真实，那因为是在真理之上。否则的话，我们就自己创造一套信仰，否则的话我们就照自己随便来爱那个可爱的，没有办法领受，没有办法接纳神要我们所学习的或者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盼望可能很缥缈，可能很抽象，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盼望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在真理上，热心、爱心、信心、盼望全都踏实了。为什么？因为真理是踏实的嘛，我们站在这个踏实的真理之上来建造，所有一切都踏实的。接下去在四到六节，我们看到是这个作者这位长老他的吩咐，就是在内部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神的仆人他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看到信徒，他们是遵行真理。好，所以在这几节当中呢，遵行真理的命令和彼此相爱的命令呢，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是连续出现的。作者呢，他也重新的来提起了那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好，我们看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前面讲到说爱你们啊，是在真理的根基上的，那么接下去看到你行真理，我就甚欢喜。如果我们做带领教会的牧者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能够领受真理，当我们在传讲、在查考、在教导这个神话语的时候啊，你所看到的是他们的点头，你所看到的是他们的愿意在主的面前谦卑的领受，你所看到的弟兄姐妹他对于神的话他都说阿们，他都说是的。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愿意谦卑领受神话语，我想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弟兄姐妹其实也很爱牧者的，牧者对他关心，弟兄姐妹也知道的，有时候弟兄姐妹甚至于还要送你一些小东西啊，例如说他家所做的菜啦， 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他出门可能回来带给你一个小礼物。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接受这样礼物，或者他们给你这样的小礼物，你就会觉得深受不起，你也会觉得是不好意思，不敢当。但是呢，做牧者的，做神的仆人的，我相信我们最大的喜乐，当然绝对不是他拿礼物来给你，而是他真实的愿意听你所传讲神的道，而他也真实的愿意去行神的道。然后你看到他的生命从初信，然后到慢慢的就成长，然后呢，他开始参与服事，他羡慕善工，然后他投入在教会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行列当中。我相信牧者最大的喜乐莫甚于此吧。这位约翰他就再次的劝勉他们说，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他不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没有把自己隔绝于他们之外。虽然这是某一个教会，神的命令不是只是拿来告诉弟兄姐妹，而是神的仆人自己要身体力行。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从时间来讲，那是一个很久远之前，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所提示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从时间来讲它真是一个旧命令了，但是从它的性质而言，它是一个真命令，它是一个新命令。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说，爱就是去行那个彼此相爱起初的命令，而且遵主的旨意而行。接下去七到十一节有警戒，这个警戒就是你要张大眼睛，你要分别真伪。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例如说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耶稣也说，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若是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看哪，凡事我都告诉你们了，耶稣凡事都告诉我们了，使徒也是如此，他提醒信徒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像敌基督者的那一些假教师已经出现了，数目有许多，他们的伎俩呢就是迷惑人，他们的立场呢，他们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你看到这个警戒之后呢，我们就要警醒啊。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因为主会再来，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免得人夺去我们的冠冕。这是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所说的话。不要失去，乃要得着，向着标杆直跑，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是作者提醒信徒的，你不失去乃得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分辨异端。这个异端的分辨在第九节非常清楚，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越过的意思就是任意前进，不按规矩来。而你会发现这个越过它不是进步，它乃是被盗。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这地方他把基督与子他同等的来说。而异端是什么呢？只要神，只要父，不要子，不要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错谬的异端的说法。所以面对异端，我要拒绝。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些传异教的这些巡回的这些所谓的宣教者，他来敲你家门的时候，他到你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不要接待他进屋子里面，可能是你的家，也可能就是指着教会了。你要拒绝异端，不接待，不问安，正式的一个造访你要说不。假教师他会利用这所谓正式的造访来造成一个假象，以为说这个教会已经接纳他了，所以他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听他。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就不上这个当，那么我就不被他来迷惑。所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个拒绝，拒绝异端，不接待，不给他有正式造访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被利用的机会。 作者到最后的时候，他仍然再次回到真理和爱的交通会带来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回应到最前面，让肢体可以相顾念。在约翰二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真理跟谎言的相对，我们看到基督与敌基督的相对，我们看到神的诫命与魔鬼的欺骗的相对。在这一章里面，这一封信里面，我们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借着这一卷书信教导我们真理，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恳求主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基础，好让我们在上面建立正确的信心、爱心与盼望。求主带领我们在面对这世上零零总总许多的假说的时候，给我们清楚的头脑智慧，懂得如何分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